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了不是一只熊，
我是保持一颗童心的亚比该。
太棒了，子梅，我想下一集呢我们得想一个独特的开场白才行啊。我们很开心的能够继续查考圣经，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9章19到30节，内容信息非常丰富的动物频道，野山羊的产期你晓得吗？谁解开野驴的绳索？野牛肯为你效劳？鸵鸟很笨，不知道蛋会被踩碎吗？别说约伯哑口无言，全世界恐怕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得出。那么神呢，不是向约伯寻找答案，神向约伯开启一个机会，让他认识到并且呢是服从神的力量跟主权。神在旋风中问约伯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推想一下当时约伯的表情跟心态会是怎么样的呢？
我如果我是约伯，神一出现我就会显现一脸的敬畏，是一个很惊天动地的一个场景嘛，会带一点喜悦。哦，神你没有忘记我的苦情，要来听我伸冤吗？所以我就会带着一点喜悦的。
你没有听到上帝问你问题之前，你觉得神是替你来伸冤的。
对，
但是你听完一连串的质问以后，你还会觉得神今天显现是为了还你清白吗？熊乐，
约伯的反应应该是低着头的，好像是公司里面的上司斥责的那个样子，然后约伯就是那个低着头的下属，然后是的是的老大，对不起我错了。
可能连是的是的对不起也不敢说，也不好意思说。
对啊，
神不用人的常理出牌的，人以为他的显现是为了把苦难的缘由一五一十交代清楚吗？不是的，神透过人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呢，留一个空间让人去想，我到底站在什么身份角色在神面前自辩呢？告诉他我是清白无辜的，然后质疑他在我身上的计划是错的，质问他为什么让我受苦加逢巨变吗？我们是不可能的。过往我们常说三个朋友，他们坚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定律是吗？好人是不可能遭难的。约伯的心里何尝不是相信这个法则吗？所以他心里才会感到困惑啊！我是个正直的人，神却攻击我，不行，我一定要申诉，我要为自己讨回公道。好，那么结果现在神出现呢，约伯还会不会坚持要申辩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19节到30节，19到25呢，另外一种动物新登场了。虽然它曾经被沙漠的赛跑者鸵鸟嗤笑，不过呢，还是有很多卓越的特殊本能的。马跟前面我们说的那几种野生动物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呢，就可以想想到底为什么神会问有关于马的问题呢？
马呢，它从习性上跟其他的野生动物就有很多的区别。中间就讲到，马呢，它是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而狮子是凶猛的，而乌鸦呢，它是吃腐食的，那种腐烂的肉啊，杂食的，它是聚集在食物丰富的地方。野羊啊，母鹿，它们比较温顺，善于在山地复杂的环境中逃避天敌。野驴它是自由不羁的，它嗤笑城中的喧嚷，不听赶牲口人的喝声。而野牛它强壮野性，难以驯服。鸵鸟呢，行为独特，它将蛋产在地上，靠天然的温度来孵化。鹰雀大鹰是猛兽，在天空中盘旋来寻找食物，从它们的力量和用途上也有区别。马是具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和速度，它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而野牛啊，虽然有力量，但是却很难被人类驯服。野驴啊，野羊、母鹿的力量主要是用于生存，逃避危险。鸵鸟的力量体现在奔跑上，而鹰雀、大鹰的力量主要是来捕捉那些猎物。那神发问的动机主要是让约伯意识到人类的渺小和有限。神通过列举这些动物，展示了自己创造的多样性和奇妙的地方，让约伯明白自己对这些动物的习性，对这些动物的生存方式了解都是非常有限的。正如他对神的作为和安排也无法完全的了解，神就是希望约伯认识到，即使看似非常熟悉的动物，有许多奥秘是人类无法参透的，从而呢引导约伯放下自己的疑问和抱怨，以谦卑的态度面对神的主权和智慧，相信神的安排自有道理。
刚才我听到亚比该他说到一个重点，很多动物本身都很有力量的，不过野生动物的力量不是为了效劳人的，唯独这里谈的马，因为它不是野生的动物，当然也会为人去服务，人马合一，势不可挡，是人类活动相当重要的角色。
要驯服一只马是不容易的，因为马都有它的野性的嘛。但现在这个马的惊人的力量是神赐给他的，但是竟然肯顺服，肯受制于比他弱小的人，很难想象的。你想象是不是出于人的能力？绝对不是的，是神把马交给人，
容许马服务人类的。好，有关于马的问题相对来说比其他野生动物的问题呢，我觉得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不是一匹野马，它是家畜类的动物，人以马代步，马可以运输这个货物呢，省力气省时间呢。其他野生动物约伯你不熟没关系，因为它不是你去管理的。那么人的好帮手呢，你对它的了解会不会多一点呢？会不会更容易熟悉它的习性？最起码它生育的时候你能够观察吗？这个问题呢也是再一次揭示人类认知跟知识的局限，像刚才亚比该说的，粉碎了人类的骄傲和自以为的掌控力。这个是我们在19到25节我们尝试推断神为什么会问有关马的问题啊。19到21节我们做个观察，描述跟力量有关的动词有哪些呢？这个观察怎么体现神赐给他独有的勇力呢？
如果我们看呢19到21节，真的看到呢，神呢对于马用了极其生动的文笔去写了。比如说呢，跳跃像蝗虫，喷气之威使人惊慌，在谷中跑地，还有迎接佩戴兵器的人，可以看到呢，它很有力量，因为跳跃很高嘛，蝗虫跳跃很高嘛，喷气之威，哇，使人惊慌。那些佩戴兵器的人呢，看见那些利器呢，正常来说很多动物都会跑的，很令人害怕嘛，但是马它不畏惧，
二十一节说到那个迎接呢，你别以为是招待客人很客气的那种，哎，欢迎欢迎，是迎战，奋力冲向敌军，相当大的力气。你说几个大胖子坐在车上，他都能够行走的，他的力气相当于大的。不过呢，这一切的力量勇力呢，难道是人赋予他的吗？马的勇力呢，其实包含了难以完全驯服的野性的，原始的生命力呢，也都是神设计的。人今天对你可以驯养它，但是马的本质能力完全源于神的。神再次透过马彰显他的智慧跟主权。其实马外表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它那个鬃毛嘛，那个扎撒的鬃是你给它披上的吗？不是的，它非常美丽高贵，都是源自于神的，而且内在的勇力斗志也是神精心设计的杰作。当然我觉得也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因为人跟马在战场上可谓是非常的搭配的搭档来的。二十一节经文说，战马呢，它无惧外在的环境，迎接佩戴兵器的人。那么二十二节呢，为什么再次强调呢？战马怎么样呢？它会嗤笑可怕的事，它也不会因为刀剑退回。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呢，原来跟战马的反应呢，还形成蛮大的对比的。亚比盖你怎么看呢？
在这里就讲到战马那种无畏的本质，这种本质是神所赋予他的特质，它是超越生物本能的那种勇气。因为我们知道野生动物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常会逃避，而战马呢，它是主动的去嗤笑可怕之事。这种无畏并非是源于马的自主选择，而是神所赋予它的属性。它被造就是为了战场上不退缩，它的勇气是造物主设计的一部分。这里的嗤笑并非是轻蔑，而是面对危险的那种坦然面对。战马呢，它在刀剑声中冲锋，这种姿态反衬出人类面对危机时的那种脆弱。人类常常会因为恐惧而去逃避或者是抱怨，而战马呢，却以不退缩的行动，它是一个受造物神所创造给他的那种使命感，他去顺服神给他的这种使命。看到，哎呀，人类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就显得很脆弱，甚至会质疑上帝，遇到难处的时候会用恐惧，会用自我保护来面对这些困难，甚至呢我们会被这些恐惧支配。神呢想要约伯从质疑中转向一个敬畏，就是看到连这些胜处神都赐予他超越本能的那种勇力。那么作为人类，我们更应该明白，其实危机的存在不是上帝缺席，而是他主权的一部分。战马他都不会追问为什么要面对刀剑呢，他只会去用行动来彰显他的力量。神就希望约伯能够放下解释苦难的执念，以一种敬畏的心来承认造物主的智慧远超过人类的理解。
你说这个战马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呢？
危难临到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跑嘛，因为我们有双腿嘛，腿是用来跑的嘛。
马也有啊。
它四只腿啊更加跑得更快。这里就是形容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马呢它们跑得很快啊，不容易被顺服嘛，但是一旦它被顺服了，拿来去做战马的话，整个情况就很不一样。我们会说这是逆性而行，逆了自己的本性而行。苦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人都会在神的带领的底下会做一些跟我们的本性相反的东西，因为那是我们的勇气。勇气何来呢？神来的。
逆性而行，我知道谁在驯养我，所以我要摒弃我本来的那个本性。你们觉得马那个勇力呢，是不是我本来不想的，但是我硬着头皮我向前冲呢？还是你会觉得是一种情感的体验？某种程度呢，他也是在享受自己的力量的，他也热爱这股力量，他更愿意投入那个战争当中的。芷梅你觉得呢？
其实这个力量是神赐给他的嘛。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你就会看到他在谷中跑地，自喜其力，就是他很喜欢，很欣赏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勇气。所以当他在战场的时候，看见刀剑，其实有些动物看见那个刀啊剑啊，他都会逃跑啊，
会怕。
他不会惧怕，反而他会兴奋，为主人而战，
遇到困难会更加的兴奋呢。今天的经文不是鼓励我们动刀动枪你争我夺，因为人类的敌人呢从来都不是人类，人类的敌人呢永远都是那个控告者撒旦。我们不能够被撒旦引诱，也不能够被撒旦看扁，认为呢我们遇到困难就会缩，然后质疑神你不爱我，甚至怀疑神的存在啊，或者想要闪开啊。我们常常像亚比该说的，被恐惧支配，你会焦虑，你会瘫痪。当然你说我害怕我沮丧，这个情绪也是没有错的，也是很合理的，不过不能够永无止境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失效可怕的勇力。
小时候总嫌他的话又少又难懂，长大后才明白那是他无声的温柔与默默的付出。
你总是握着我的手，一个笔画一个字带走。
谢谢天父赐我地上的父亲，今天我好想对父亲说一声，爸爸您辛苦了，我永远爱您。父亲节快乐。
爸爸父亲节快乐。
我爱你。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9:19-30。在战场上奋勇作战的马，面对威胁，面对危险，他的反应是失效。无畏无惧的勇力呢，是神亲自赋予的。约伯需要的是一个为什么我会受苦的答案吗？还是说勇敢面对困难的力量呢？约伯从第三章的发言开始，不断流露出悲伤的心情，当中其实也包括了恐惧。我们不如把相关的经文给找出来吧。
我记得在3:25，约伯他所恐惧的终于临到他的身上，他所惧怕的迎我而来，患难已经临到他的身上。我们都知道，查了这么多次的约伯记，都知道其实他不是惧怕那些患难，他惧怕的就是通过这些患难就表明他跟神的关系已经破裂了，所以他非常的担忧。然后在9:34就表明神的杖已经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盼望神的杖离开我吧，不要再叫我惊惶，再不要威吓我。结果神的杖真的临到他，所以在23:15他就说，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我思念这事便惧怕他。他真的知道神现在的刑罚真的是临到他，神已经跟他毫无关系了。
我们也说过，其实让约伯最痛心的未必是他所有东西都没有了，而是他跟神的关系好像一下子断了。我再也找不到他，我问他，我呼求他，他不回答我。不知道大家呢联想到当中包括恐惧的经文呢，会不会想到有次呢约伯也在坦言呢，上帝降下的灾祸使他恐惧招架不住，因为他的威严呢，约伯说我不能够妄为，我承担不起神的威严。那怎么解读当时那个处境呢？就是他在朋友面前极力否认我没有欺压过孤儿，因为他没有这个胆量啊，担心呢神会降祸于他。因为呢约伯有敬畏神的心，那如果你读到这个经文呢，这个恐惧呢，我个人觉得倒是好的，因为我敬畏神，我是一个反射的行为呀，我的恐惧出于敬畏神呢。通过观赏战马，怎么回应约伯对苦难中神沉默的这个质疑呢？又回到神为什么要发问的那个动机了。
可以呢宏观一点来看的，再看整个动物频道啊，这个经文非常生动的，很多动物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神要问约伯，即使你知道这些动物，但是他的行为是你给予他的吗？是你让他这样的吗？就是让约伯去反思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东西好像我们熟悉，但是它背后是怎样运作的，其实那个奥秘是不能够知道的。然后反过来看到整个约伯记，我们看到39，上一次我也在这里分享过嘛，约伯即使他很敬畏神，对于三个朋友加一个年轻人指责，他也是觉得很苦，因为他们没有解答他为什么受苦，没有去帮助他了解到神为什么会让他受苦，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神这里也不是直接回答他，而是让他去反省到底自己知道一些什么呢。 凭什么去判断神做的事情呢？在整个事情宏观一点来看呢，我们会看到人呢，其实站在自己的角度会很期望神用自己所期望的那个方式去做事，这个眼光其实有多狭隘呢？因为就是反映着我们对神有期望有期待，带着那个有色的眼睛去看上帝嘛。神呢，你一定要这样这样做，我才知道是你做事呢。然后神为什么没有做事啊？你为什么沉默呢？其实是自己在期待着神用那种方式，就是我们执着嘛。真正的放下，真正的谦卑，就是呢，我们要了解到自己是多渺小，就好像这里约伯他沉默了一样，承认自己其实也是有期待的，有期待不是错的嘛。但是呢，承认自己有期待的，承认自己真的不明白，神给予我们空间去学习放下，然后呢，我们才可以看到故事的另外一面。神不是不做事，而是我们不能够了解而已，这个角度不能够了解而已。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谦卑下来，真的放下自己的执着，放下自己想要神证明自己的清白，也是一个期待嘛，这个也是个执着嘛。连这个执着也放下的时候，可以看到的是野马他这么多的功能，神给的，约伯你能了吗？不能。导致到自己看不见神，不是神沉默了，是自己盲目了。
听完神的发问呢，沉默的不是神，应该是人吧。
对，
人是无言以对的。神对约伯的遭遇视若无睹，无视约伯悲痛的情感。我相信呢，读到这里39章呢，我们都会一一的否定的，神不是沉默，他也不是站在高处远远看着人有多惨，而是呢借着战马宣告，你要在我面前求面对苦难的勇力，因为这个力量呢源头是在神那里，所以他并没有缺席，而是邀请人呢在困苦当中，我们在未知当中呢敬畏顺服他的作为。只要我们的人生呢，你知道手拿着缰绳的是谁呢，就可以放胆相信呢，他会带领你穿过死荫的幽谷的。26到27节呢，这个英勇的战马可以退下来呢，那么接下来新登场的到底是谁呢？
是鹰啊，
空中霸主是吗？
对呀、
两句呢以启示开头的问题带出什么意思呢？怎么体现神赋予鹰的这个生存智慧呢？亚比该，
在这里神就以启示你给他的，凭着你的智慧，凭着你的聪明，还是听你吩咐这样的反问，来强调这个鹰雀生存的行为完全是不依赖人的理解和掌控，而是源于神直接赐予他的本能。这种启示就让约伯看见，连微小的飞鸟都在神的创造秩序中被赋予独特的智慧。我们看神是怎样赋予鹰雀生存的智慧呢？首先，神赋予它飞翔和迁徙的智慧。经文中说展翅难飞，随着季节迁徙的习性，这并非是鸟类理性的思考，而是神指予它生命中生物钟和方向感。例如，候鸟会借着地磁，借着星辰辨别方向，跨越数千公里迁徙，这种能力远超过人类科技短期的理解。就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智能的软件，要出远门或者是我们找一个不认识的地方，打开它来指引我们怎么走。像在10几20年之前都没有这种软件的时候，会常常听到那些开车的人会迷了路，人就会找不到道路的方向。而这些鸟呢，是神把这种本能放在他们里面，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要迁徙，但是他们会顺应着神给他们的本能而存活。还有大鹰会在高处筑巢的智慧，它在高处筑巢看似是很危险，却是神赐予它的生存智慧，可以躲避地面的天敌。而且它搭建这个巢穴的材料是树枝、羽毛，这些材料呢就适合遮风挡雨，反生存的生存选择是人性无法去预先设计的。神也借此来提醒约伯，人眼中看为无法理解的苦难，或许像鹰雀筑巢是神主权中的一部分，只是人因为有限无法来看透。 神就借着飞鸟的微小来反衬神的无限。大自然中这些雀鸟虽然是渺小的，但是它的迁徙啊都充分的显现出神的智慧的设计，所以更别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类了。
你发现呢，神创造的动物战斗力是越来越强的。记不记得第一个出场的动物是谁呀？森林之王，狮子吧。狮子充其量只能够在平地狩猎猎食，但是刚才提到这个鹰啊，或者秃鹰啊，横向一直向南飞翔的，纵向上腾住在山岩的，所以呢，约伯尚且不明白地上动物它们的习性呢，更何况是鸟类的行径啊。那么芷梅，你会不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一点呢？他的饮食习惯呢，人家是吃荤的，不是吃素的。他们的饮食习惯呢，怎么彰显神用公义、智慧、怜悯治理这个世界呢？
有一句话我觉得都挺奇怪的，他的厨也扎鞋，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那里。这句是什么意思？我在这个网上都去查一些信息，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是神彰显公义，因为这个被杀的人就是一些恶人嘛，仇敌，他遭到这个报应，就是鹰会吃他的尸体，其实这个人就是很恶毒嘛，所以他最终都是受到这个审判。
同样呢，神呢对雏鸟是慈爱的保护来的，那么神的设计呢，不是经过人的同意，不需要和人的逻辑思维啊。可能在我们眼中你会觉得很残忍很血腥啊，但是动物生存的本能呢，岂是借着我们的智慧呢？这个秃鹰在高处搭窝，它岂要经过你的吩咐吗？我们真的要懂得用神的高度来观看这个万事万物啊。今天我们思考了战马的力量，还有鹰雀的生存方式，会不会帮助我们更理解人生各种的际遇呢？
就好像我刚才说呢，就是我们人的那个能力，还有我们的那个智慧很有限的。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当然呢，在神的眼中也是好，但是我们觉得不好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其实神也看顾。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嘛，原来我们可以逆性而行嘛。然后呢，刚才说到鹰雀嘛，它是吃腐蚀的，我们觉得哎呀不好，很厌恶，但是神也看顾他们，因为他们就是维持这个生态系统的很重要的一员嘛。如果我们没有学那个生物系的话，我们都不了解这个食物链啊，生态系统的那个概念嘛，更何况是约伯呢？上帝就问他，我背后的理念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我们人今天也是，我们的际遇，我们所遇到的事情也是非常强调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不明白，真的很有限。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事，背后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他是隐藏的，以为他是沉默的，其实是我们看不见而已。
真的是我们看不见，而且我们真的要沉默，因为面对很多的问题呢，你是无言而对的。想想卑微的你跟我，我们在创造当中，我们站在什么位置呢？神问你，你在哪里啊？是你吗？你岂能？你岂可？我们都会被问得目瞪口呆的，那还要坚持询问苦难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吗？我相信呢，读到这里你也不会再问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39章的19到40节，明天那集呢我们会进到40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
软弱的我变刚强，贫穷的我变富足，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洗净我的罪，现在主。